地上费会浪费的，我不差这个钱，会浪费。
所以呢，就是上个礼拜六，我们一起吃饭聊聊天，然后谈到，我们谈到人生，然后其中几个就三个，两个男一个女的学生就说，他说什么事啊？生命是很脆弱的。我小姑娘，你才刚开始人生，才二十出头才来念书，怎么你讲的话这么老气很啊？这么老气的啊？照你的观点，应该是充满了阳光啊，青春。生命是太美丽了，它不是，生命是很脆弱的。为什么呢？原来上个礼拜他们是念化学，在实验室做实验的时候啊，有个老美的同学也是很优秀的，是一个助教嘛，带领一些学生在做化学，但很可惜啊，有些东西啊，就弹到他眼睛里面去了。哇，就这个时候医院说，如果找不到眼角膜，他这个眼睛就没了，瞎掉了。所以这三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啊，他一看见之后，他就说：“哎呀，怎么我人生是开玩笑的？一下子就可以将你的眼睛都读去了。”所以上个礼拜六在和我吃饭的时候说：“牧师，我觉得人是很微小的。”我说：“你讲的真是没有错，为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礼拜一，他所讲的音乐呢，你看，什么微小法？你看看在哪里？就是礼拜一晚上，是不是啊？”那我拼命打电话给我两个外甥女，你们平安吗？你们平安？电话都打不通，他们一个是做麻省，一个是做纽约，你看就是纽约，是不是啊？东岸来了一场大海啸，是不是大海啸？叫什么名字 ？Sandy 海啸一来，哇，这个 Sandy 这个就大发脾气了。这些房子你看看，不是开玩笑的，啊，在海边的房子非常之贵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外甥女她住的房子什么房子？破房子啊！去年我去她一看，说：“哇，好好，这么大。”她说：“不是，舅，这个房子一分四啊，一个大房子里面，她说我只是四分之一那一个啊，木头房子，然后什么楼下还不是我的，投到她的楼上去，进去一看，一面走路，一面还有声音的叽叽嘎嘎叽叽嘎嘎那个木头板的声音啊，老房子了。”继续一看，我这是 apartment 嘛，好像就是公寓嘛，就是这两个房间，是不是？多个人都没地方住的。说，舅，你不要也小看我这个房子，我虽然是不是 apartment， 是什么 condominium， 我的 condominium 大概就7万8万嘛，开玩笑，45万。看看人家，这是海边房子。他做个破房子，这两个房间楼上一个单位45万，这是房多少啊？以百万为单位了。哇，这个三弟小姐一来就大发脾气了，讲了上千，真的，这里的房子多少？加起来，一发脾气，你看夷为平地，啊，你在网上也可看见了，一个海啸过来啊，是不是啊？啊，然后就看那个海水，这 New Jersey 将游乐场全部摧毁了。摧毁了啊！这是游乐场，所以这样看来，真的没有讲错，真的没讲错，人真是非常之脆弱啊！所以呢，原来是今天是吧？那个我们这里有个运动健将嘛，是吧？他每年都去赛跑的马拉松是吧？原来的纽约应该是今天是不是啊？明天是吧？有一个马拉松的取消了，就没了，怎么了？还可以跑吗？人家你忍心跑吗？人家连电都没有。到今天礼拜六为止，还有多少270万人没有电？12个州270万的人连水电都没有啊！天气已经冷了哦，30几度哦，啊，电没有，水没有，哇！你坐刚刚你看那个地方，他说我怎么生活呢？怎么生活呢？是吧？所以真的没错，你看这种地方，人真是非常的脆弱的。所以圣经讲的太对了，我们一起念这段圣经好吧？来，唉，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照买卖得利，或者说明天去马拉松赛跑，你一早已经预备好的。哎呀，他说你不要这么讲啊，你不要这么讲啊，啊，记载在雅各书4:13，然后我们一起念好吧？来，即使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早市就不见了，一下子就不见了。我真是没有想到，现在变了什么啊？今天有很多长辈在啊，会让你的爸爸也在啊。在长辈面前，我怎么说自己老，觉得不敢。但是其实现在，其实中国大陆人家都叫我爷爷。啊，没了，以前回去是大哥，后来叫叔叔，叫伯伯，怎么搞？现在越叫越老，叫爷爷了。爷爷在那里，不是我，是不是啊？那现在回去人家叫我爷爷了，一下子年纪真是大了。我大概是离开 AIMS 啊 Iowa State 之后，我差不多20年没来过这里，七四年代我在 AIMS 念书的，啊，离开20年，大概是在偶然机会当中，要遇到民众是打个电话过来，大概我离开20年之来的第一次，好像接待我的是民众，第二次是建龙弟兄，是不是啊？坐在你漂亮的房子里面哦，那是几个小姑娘，小孩子还小小的，哇，一下走来到这里差不多12年了，12年一眨眼就过去了。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出现片子，好像一片云雾，一下子就没有了，你同意吗？好像一片云雾吗？真的是如此。6月哦，这上两个礼拜我开车去当趟市中心，要有赶着寄封信，然后一经过时看到个中国餐馆，中国餐馆里面，咦，怎么这么早打烊了？才4-5点钟打烊了，一看人去楼空，心中很郁闷，很郁闷。我知道为什么，这家店在那里开了20年了，在埃华的市中心中国餐馆，我也认识他们的。6月主日崇拜，我讲到是弟兄姐妹告诉我什么事，今天出了件大事。我什么大事啊？就是这家餐馆，他有两个孩子，大的在念大三，小的患那个痴呆症，健康那个已经在念大三，出了状况。6月时候，德州大学带一班学生去什么郊外视察。他是念地质系 ，geology， 念地质系，所以呢，就去了哪里呢？去了犹他州，看那些石头啊、山啊，因为他是念地质学的嘛。糟糕，一般学生去看了之后啊，要过河啊，那就是那个水不是那么深啊，一个个过去，一个个过去，他最后一个走。哇，原来水这么危险的哦。你不要开玩笑，其实这个水啊，大概到这里时啊，可以将你整个车子冲走。那天时他的河里面水大概到这里，他就慢慢走，滑了一跤，一滑之后被水冲走了。冲走之后，礼拜三、礼拜四找不到，礼拜五找不到，礼拜六找不到，礼拜天早上人家看了报纸，华侨大家通消息，然后告诉我什么事，就是这个老板的儿子啊，跟这个德州大学的学生一起去视察场地啊，必须冲走了。礼拜天下午找到了，找到什么？是个尸体了。哇，我听了我也难过，如果是我的儿子会怎么样？我培养你这么多年，念到大三了，没有，找到是个尸体。这个父亲母亲听了之后崩溃了，受不了了，受不了了。难怪最近我去当趟的时候看到那个店关掉，后来他们告诉我说，他的爸爸妈妈，这孩子的爸爸妈妈打击太大，什么就将自己经营了差不多20年的餐馆结束了，我不要再坐在这里了，我没办法再生活下去了，所有东西全部结束，离开美国回中国。圣经怎么说？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早市就不见了。死亡不是一定老人家才领到，小孩子也会领到。做传道人要举行结婚礼式，什么喜，还有什么安息礼拜。我举行安息礼拜，其中个最老的知道吧，大概99岁了吧， 最小的几岁？你猜猜看。啊？婴儿多大？双胞胎出生一个礼拜就死了。所以那时他们请我在哪里，在圣何塞加的圣何西啊，去举行一个婴孩的追悼会安息礼拜。我还第一次看见儿童的墓地，还有个小棺材，小小的，这小小就死了。哎呀，我看见你这刚刚来到人间就走了，儿童殡仪馆，儿童的坟地。圣经说你不要夸口，夸口什么？今天明天我去哪里，明天我去纽约城市里面有马拉松赛跑，明天我做哪件做买卖得利，这有的你控制的吗？不在乎你。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好一片云雾，一下子就没有。多年前我们请了一个电影明星去我们教会讲道，我想你也听过，可能大陆来的没有听过，叫乔红啊，乔红啊，台湾和香港都是非常的出名，他也拍了一些好莱坞的电影啊，其中一部很出名是 Indiana Jones， 是吧？ Indiana Jones 是他拍的啊。那时候请他来讲道，他讲了句名言啊，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记住我，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年轻，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年长的，你同意吗？所以刚刚就是慧美旁边你的老、啊、爸爸面前，我多羡慕他，他今年都有六七十岁，是不是啊？七十五岁。嘿，当初年轻人你有机会活到七十五岁吗？但愿但愿，是不是、啊、不是每一个人可以担保，我写担保哦，我担保，我担保要活到那六十七岁，在你手里面吗？生命不在你手里面了，是不是啊？你们出现如果一片的云雾，出现少事就不见了，所以难怪那一个餐馆老板他崩溃了。我培养我儿子辛辛苦苦念个大三，就走了，就走了，被水冲走了，意外事情随时都会发生。所以刚好唱歌看到你们笑的都唱了，我但愿你天天笑着唱了，但事实上好多时候我们笑不出来啊。这段圣经里面讲到人生什么，我们一起念好来。在耶路撒冷做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眼里，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有没有人同意？同意举举手看好吧。哇，糟糕了，什么人是这么悲哀、啊、没有基督人生就是那么虚空，就是那么虚空，的确是如此。我不是说啊，我今天在这里讲到，明天讲完，讲完之后礼拜一飞回去，我就要去那个市政府，那个当地的市政府里面律政司要聊，为什么其中一个中国人被关在大牢里面，我要和他去谈谈那个案件是什么事情。虚空啊，虚空啊。那中国是个好处呢，是什么好处呢？去医院任何时候都进去啊，就是加护病房，你说是牧师他就让你进去，半夜可以进去。还另外一个好处，因为我呢去监狱也什么时候都可以进去，你不需要排队。所以呢就前一个礼拜天讲完道，其实好累。周牧师，哎，海涛，你思想清楚，周牧师有的不是单单讲道啊，还要辅导啊，还要去探访啊，还要陪人家哭陪人家笑，还要人家结婚也要帮他笑，结完之后即刻下午又立了一个追悼会，即刻改变神志调整一下，好，现在要神情忧伤一下，一天同时两场进行的啊。还有什么？去监狱探访啊，还要去律师楼他们谈话啊，还要去人家生孩子，牧师第一个去报道，哎，恭喜你新的生命开始。好、啊，讲完了之后真的很累，下午但是还是要去。去了之后，他说你知道吗？探监的时间是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六点人排队，要排多久？一个小时，很普通啊。那我说现在才三点可以进来吗？为什么让你进来？我是牧师 ，OK， 开放，可以进来，可以进来。那我进去了，我进去。进去之后，上二楼，上二楼之后走200英尺，走完200英尺之后，看到一部电梯，再走坐电梯下去一楼，到了一楼 再走向左100英尺，到了100英尺之后，你看着一个房间，你进去吧，有人见你，哇，好神秘，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进去了，进去之后一看，哦，我的天哪，果然是你啊，是，进来多久了？1个多月，怎么你不找我呢？我说，我认识你10年了。大事小事你都来找我，这次你不找我，嚎啕大哭，牧师，我没脸见你，难怪这次不找我，是什么时候找我的？那个时候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啊？在我们教会英文堂有个老美姊妹打电话给我，她说呢，最近听说个老钟被抓了，我想来想去还是找牧师你最好，你去看看他，我查一查，哎呀，是他，我认识他差不多10年。我想到他，我的答案虚空的虚空。他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武警，武装警备队啊，武警。哎呀，生活不容易，来到美国奋斗，去哪里？餐馆打工，一打打站12个小时。切菜，烘香面包，还有炒锅，什么都干，1天12个小时。牧师，你看看我的手，伤痕累累，切菜切了这么多年，全部都是刀伤。每天站12个小时，哎呀，站得我脚都重。那天他叫我，什么事？看这封信，谁写？我爸爸写给我，一面叫我看，一面在哭，心里讲什么？可怜的儿子啊，回来看看老父。爸爸已经到了末期的 cancer， 我天天想着你，回来看看老父。难怪他哭得那么伤心，真情动人。他说就回去吧，为什么留下来？我回不了啊，为什么回不了？我刚刚开始搞政治庇护留下来，庇护什么？宗教迫害？谁迫害你？他说这是拿绿卡最方便的途径，宗教迫害。我叫我怎么回去呢？回不了。再过一个月见面，他爸爸已经走了，死了。哎呀，我看到是难过，为了来美国牺牲了家庭里面那种亲情，在战后做的太累太累了。换一行吧，去做什么？开大卡车，18人大卡车。换个职业，去洛杉矶，花几千块钱学开大卡车，学好考了执照。于是他离开了这个城市，洛杉矶开到纽约。纽约开到洛杉矶，两岸走，累不累？他我真是不踏实，漂浮在公路上，居无定所，睡在哪里？18人大卡他们见过，后面不是放放了吗？这就是他的家，睡在车子里面，死在公路上，坐下来得了胃病，又不行，又不做。最后想到做什么？做按摩，学按摩，来到我的城市开了个按摩院，做几年太累了，最后绿卡拿到，高高兴兴申请孩子来美国，孩子申请的，这次他告诉我什么事，我好高兴，我女儿终于拿到绿卡，我回去接她过来。晴天霹雳，一回到洛杉矶海关，海关说我们要扣留你。为什么扣留我？他说你们德州 El Paso 的警察已经通知 FBI 要扣留你。什么事？才刚刚带女儿来美国就被抓了， 抓到现在。一生人来美国奋斗，什么行业都干过，最后恶一场空。牧师救我，我救不了你，我说你怎么可以帮你，帮我去找律师。律师问，做牧师又是个工作，我帮他找律师，我啊，还去谈价钱我。律师一开口说，什么案件？他说是性侵什么 sexual assault， 应该怎么翻译啊？啊，不是骚扰哦，骚扰就是骚扰你，是性的侵害你的。他谁在告我？一个女的。他说怎么可能呢？如果这样的话，我还会来美国干嘛呢？我出去都没人告我，我就回来几个月，人家说我性侵扰人家，我没有干过这个事啊。好，你慢慢谈，你找律师谈。于是我就帮他找律师了。律师一听到这种案件，一开口，多少钱？4万。10万块。还怎么样？先让我看到你钱，否则免谈。10万块。我是律师啊，你说你也是半个中国人，他说我半分之一半是中国人，我的母亲是个中国人，那我说都是老中嘛，可不可以减价？还有我帮你翻译，你也省了一点费用嘛。他好好帮你减一减，35000。但是要先钱拿来，我再帮你这个案件。还有他说，你给了我35000，我每次打担保一定会赢我，不会一定赢的，我每次都担保了。输了，如果你还是想上诉，再另外付钱。啊，我听了这件事情之后，真是唏嘘。人生是什么？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化尽力量来美国，想拿个绿卡，现在狼狼狈狈的关在大牢，还出不来。我们教会里面很爱这个中国人，每天为他祷告。所以我现在约了另外一个律师，礼拜一帮大家看看有没有办法可以救他出来。其实他也是很好一个人，我也愿意为他做个证。整个事情当中啊，弟兄们，狮子头上是一把刀，美事当前应该怎么样？拔腿快逃。原来这个整个案情不这么简单，人家其实在害他，美事当前，害他引诱他。他说我见鬼了，我大家不知道干什么。当时在那个，在这个美事面前，他主动的勾引我。其实我并没做什么，我亲了他的身体，留下口水。一般人会这么厉害吗？他们立刻将口水做成标本，现在查他的基因 DNA。 哎呀，小心。所以昨天晚上说，人生到处是地雷，你不要以为我可以防止，有时候防不胜防。你要谨慎啊，你要小心啊，否则话一场虚空。这里怎么说？我们学你好吧，来，勿要谨慎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吭哧的人。魔鬼真的是可怕的， 你没有犯罪之前，他用各式的美言美语引诱你，来来来，好的，试试看，试试看，试试看，碰碰看。祖宗亚当夏娃就这样犯罪。还有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他找你，他吃死你啊，吞吃你啊。讲到这里，真的是父母们，那我提醒你，你可能从来没想到这种可怕的事情发生。暑假我孩子回家了，五月回家了嘛。小儿子说：“爸爸，今天我心情非常之不好，为什么？我回来只找着小同学聊聊天，其中是他的一个低他一年级的一个学生同学学弟，替他高兴，他已经八月开学去普林斯顿大学 Princeton 大学受了他念工程，替他高兴啊。那为什么你也不高兴呢？被警察抓了，软禁在家里。后来这个事情在我们当地的电视报纸照片全部放出来了，什么一回事你知道吗？那弟兄们，我想请问你在家里上网看什么东西，我知道吗？弟兄，你家里上网吗？上网，你看什么东西？我会不知道，应该不会。我知不知道？谁知道？你变成个大哥吗？所以说今晚上我说父母们你要回来了，你提醒一下你的孩子们，不要太幼稚了。上网的自由国家，我看什么东西管你什么事啊？哎，有些东西不能碰，一碰就完了。告诉我哪些东西不能碰。儿童事情你怎么知道？哇，原来是这么可怕的哦。那些黄色的东西啊，拍那些儿童的照片啊，用英文说 child pornography 啊，你千万不要去碰啊。你一碰，美国大哥老大背后都有什么监视，谁碰谁完了。这个孩子他就碰了，一碰之后 FBI 联邦调查这个知道就来抓他，多可惜啊。原来在美国看成人的东西没人抓你，看儿童的他会抓你。所以今天晚上我对所有父母的，喂，你小心一下哦，你都有孩子哦，留意啊，无心之过失，他被抓了。抓了这 Princeton 大学知道这件事情，他们立刻知道，写封信下来说，我们将你入学的资格取消，一生留了一个档案。晚上十点钟新闻全部报告出来，他的照片都登了出来，还没有经过什么法院的审案啊、调查啊、判案都没有啊，已经来不及，全部登出来了。为什么？大大有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啊。你家有没有孩子啊？你不要以为你家的孩子是天使哦，他是天使，但背后有个魔鬼在引诱他。所以这种东西你千万不要去碰，太可怕了，害了他一生人。另外我们大人这东西也不能碰之外，还有什么东西也不能碰啊？你知道吗？
不知道。
有些东西你也千万不要碰。什么东西啊？哦，不是，在电脑上面， 你丢网站，你不会去碰头，太可怕了。
银行老板
不是，去年你们知道一个被全世界的人都要追杀他那个，他什么将全世界所有哪个国家里面的什么维克利，哪个国家里面密不可告人的黑暗的事情都放在网上。台湾陈水扁什么事情，马英九和谁谁谁谈了什么事情 ？OK， 啊，吴锦涛又做了什么什么事情？啊，还有什么 George Bush 和奥巴马讲什么事情？这些东西啊，他都透露出来了，也没有错误，人家不会去提他的。所以去年报告的时候呢，很多人去看。我提醒我儿子大儿子说：“你有没有看过？”他碰了。我说你神经病啊！他现在知道说、啊：“爸爸，我停止不能再碰。”为什么？你查查看，美国政府明明规定说，维克利里面所讲的国家机密，他都透露出来，谁看抓谁。还有什么？你将来找工作，人家查你的背景，首先。就看看这些年来在看什么东西，他一定查得到，一定查得到。最近我教会来了一个毛主席同乡，来我教会，我说弟兄你从哪里过来？他说我从军部过来。有没有听过李文和？
听说过。
李文和就是台湾的科学家嘛，是不是啊？
对。
然后他被软禁了一年嘛。他是个物理科学家嘛，是搞到那些美国军部里面非常是敏感的武器的设计了，是不是啊？搞这种东西的人呢，我们教会有几个，所以呢，当孩子打电话的时候，父母从来不会和他谈半句关于工作的事情，又属于机密性。这个毛弟兄来了，他说：“我这人哪里？我就在李文和那个实验室过来。”那边待遇很好啊，是啊，医疗保险吧很好。那你干嘛现在来大学做老师啊？大学老师的待遇差过你实验室啊？哎呀，什么事你不知道？我在那种单位做事，天天提心吊胆。为什么是啊？上班第一天，他也签了合同，他说，
我们可以随时。进入你的电脑里面，不需要通知。你打了电话，我们可以随时来监督监听，因为这是国防部。
这样子，他说每天上班是提心吊胆，总是见到和美国黑手就追着我。表示什么？你以为你上网看什么东西不知道？分分钟，太可怕了。所以刚刚我提到那个小孩子去了 Princeton 很好的学校，好的开始，突然人家抓了，扣留在家里面软禁，因为你看过儿童色情的东西。我们再念到圣经，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精华不过是劳苦操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一生年月没什么可夸的，所夸可是劳苦愁烦，一转眼就成空。所以我想他深有感受。阿扁总统一生的年月，青年时上最好的大学，念什么系啊？法律系。毕业以后开律师行，很年轻时候进了什么律法院，什么做议员。壮年的时候成为台湾的一个总统，一生仕途非常顺利。想不到做完两年之后，浪浪荡荡下了狱。这个礼拜。台湾的法院判了他几年了？ 18年判了他一生病痛。圣经说人生一生的年月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其中可进化了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贵为是一个总统也是这样，这个呢是埃及总统是吧？你看当时在70年的时候，那个埃及总统萨达下台被暗杀之后，他很快就上去成为埃及一国之尊，做了30多年，享尽荣华富贵名誉地位才到了最后晚年的时候也是这样，一身病重，还是拉他出来去法院，现在已失去自由。贵为总统又如何？圣经说摩西所写的诗篇第90篇，我们所进化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一下子过去。你当年所渴望的、所希望的、梦寐所求的东西，很多你都得到了。你现在觉得怎么样？所以很多人不喜欢做这第一行，做这第一行常常要开刀了。当你梦寐所求的那个美女娶到了，是不是？娶到才几个月，我昨天问说，婚姻生活如何？大拇指。对不起啊，我们不是一直做梦想拿绿卡吗？拿公民吗？有哪个人天天拿着绿卡在笑的？有没有？没有。不过如此，不过如此，一下子已经是没那种的快感了。所以圣经说什么？我们一起念好吧。马太福音第7章26、27，我们一起念来。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朋友，你的人生根基在哪里？这句圣经讲到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你会遇到水淋，你会遇到水冲，你会遇到风吹，这表示什么？有很多想不到的事情是会发生的，突然就来。这段圣经讲得非常传神，我们一起念路加福音17章26到27，来。下一段是挪亚的，挪的日子也是又娶又嫁又买又卖，但是进挪亚方舟那一刻突然是洪水来了，当你觉得是平安平安的时候，啪，洪水来了，灭了。当个10来岁的年轻人准备去进 Princeton 大学要念书，高高兴了，啪，突然之间警察来了，他说因为你碰了一些不应该碰的网站。当那个来自中国大陆的武警在美国花了10几年的功夫，一下子被抓到大牢里面，哎呀，这是人生吗？在你以为平安的时候，洪水来了，一下子冲走。回想我的人生，10年一个苦难，第一个10年，当小孩子最第一个10年时，他最需要是谁啊？爸爸妈妈。当我第一个10年时候，我最需要父亲的时候，父亲病死在他的办公室，一声嘘人叹息，父亲我想念你。第一个10年我的父亲就走了。第二个10年先父走了之后，长兄未父，我的兄长养大我，当我最需要他的时候，我第二个 十年，我的长兄心脏病又离开世界。第三个十年，建立这个家庭，想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母亲在我第三个十年又离开了世界。十年一个，十年一个。当我正式念完书不久之后，开始创业，热情，哇，充满理想，将所有的费用借来的钱投资在那一些的工具器材方面，一场火烧光干干净净。那个打击一场一场的风波，其他还有很多事不必提了，还有打官司呢。我还记得一个礼拜一的早上，刚去办公室，十多二十年前，坐在办公室准备预备一天的工作，电话铃响了。他说：“你是姓沈的吗？”“是。”“沈先生是吗？”“我是。”他说：“我要告你，你撞我的车。”“啊！”我说：“怎么撞你车啊？我刚刚坐下来，一路上从家里开到办公室，我没撞我的车子啊。”他说：“你就是那个人。”“我是。”“那我就告你了。”“我什么事情啊？”后来一看，原来是我的工人一大早开车去工地，做完事停车出来，一出来的时候就车子开得太快，砰一撞，撞到个老美的车子。那个老美说：“天啊，礼拜一为什么有人撞我？”那我说：“你叫天，我也得叫天呢。主啊，礼拜一刚开始，为什么你要告我呢？”他：“不是你撞我，你的工人撞，所以我要告你，走不了。”后来正式告了我，还是要赔。过了几个月，又能打电话来了：“你是派出信吗？”“我是。”“我要告你。”“为什么又要告我？”他有一种撞车，啊，又是我工人撞。“不是。”“是谁撞？”“我的三姐。”“啊，三姐撞又怪我。”“是。”“他坐在你的车子里面，是你的保险。”啊，他真的打击。人生，当你以为是平安平安的时候，洪水就来临了。很多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怎么面对？这是谁？艾琳姐啊，张爱玲，民国初年，来自上海的才女，是不是啊？有没有看过她的作品啊？有啊，其实现在还是很风行的啊。然后是李安大导演还拿她的作品拍了几部电影，是不是啊？她的晚年是怎么样的？用这些圣经可以描述他的人生，这些圣经我们一起来念来。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用哪些字可以引用他？一生怕死而为奴仆。他离开上海去了香港，香港大学念英国文学，成为个才女，写了好多文章。到后来时候，因为嫁给那个是吴朗成，是不是啊？吴朗成是个花花公子，骗财骗色，什么都骗，骗感情，是第一大臭男人嘛，是不是？啊，后来什么都给他骗光，后来抛弃了他，最后他来到美国，来到美国之后，在那个芝加的营地里面在写文章，免费给大家住了一个月，在里面认识个老头子，是吧？一个老美老头就嫁了给他，最后很短的婚姻，老头又死了。到晚年的时候，90年代，他搬去哪里？洛杉矶。到了洛杉矶时候，他患了一个什么病啊？忧郁症，整天怕。好多人写信给他，一年两年，他信都没有拆开看呢。在洛杉矶里面待了大概3年之后，他回了封信给他的老婆，他说：“这些年来，你知道我在忙什么吗？早上在忙找地方搬家， 下午呢就忙着找到之后搬家。我每天生活就这样，每天就找旅馆，换一个旅馆再搬，换再搬。为什么到了后期时候他已经精神分裂，但是觉得每个地方都有虫子咬他，觉得不干净，我那个洁癖症，一家一家旅馆在换换换换换，到了后来他里面家徒四壁，一点东西没有。后来当他发人家发现的时候，他已经死在里面一个多礼拜。圣经讲到有些人什么一生怕死而为奴仆。我有没有困难？我也有困难。我刚讲过了，我有时也是埋怨神啊，够了，不要再有难处了，太可怕了。我刚刚讲的是几点呢，还有很多的患难也临到我身上了。但是今天我怎么面对呢？笑好江湖，难处来临，明天我就告诉你啊，惠美，明天我讲的到底是和大家一起分享，和我自己分享，和众人分享。未来，明天我告诉你，原来患难可以带给你很多的祝福，太大的祝福了。我自己发现了，患难带给我很多的恩典。所以刚刚我讲过说，第一个十年，第二个10年，第三个十年，第四个十年，我都有患难。第五个十年，置我于死地，那个患难更大更大。我怎么面对？早上这个极大的难处临到我身上，我晚上还要讲道，我还要带领退休会，在退休会里面还要鼓励弟兄姐妹说：“弟兄姐妹，以神为乐，喜乐。”如果是靠自己，做不成，真的是靠神的力量。为什么？我和艾琳有分别在哪里？张爱玲的分别，她不知道耶稣基督的宝贵。当她面对困难难处来临的时候，她逃避、害怕、恐惧，最后死在那个旅馆里面。今天我又面对很多的难处，为什么我能走得过来？不是靠我自己，原因在哪里？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我们一起来朗诵好了，来。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被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人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是我的礼物，也是你的礼物。他说原来上帝他赐了一个礼物给我，是神的爱子。这个孩子是为我为你而生的，他的名字称为什么？奇妙，太奇妙 ，wonderful， 是超过你所想象的，是你什么人心没想过，耳朵没过听过，眼睛没是见到的，是神要赐给你的 ，wonderful， 奇妙，还有什么测试？什么测试啊 ？Counselor， 他策划你的前途，当你有难处来临时，你没办法解释，他说让我策划你，你去找律师，你只能找多少律师啊？我刚讲那个律师一开口10万块。今天你和我有个生命的测试，基督耶稣，他说我策划你，我帮助你，还有他说全能的神，他是能力全柄的，还有什么永远存在，不是会离开你的，和平的君，和平 peace。 昨天晚上我们就讲 peace， 心中的安宁和平，这个东西谁可以给你？只有耶稣基督。每十年我一个灾难来临，真的没有停过。我怎么走过来的？靠什么？不是靠这个血肉之体，走不下去。今天我是靠耶稣基督。你和我都遇到难处，张爱玲遇到难处在走下坡。当我遇到很多人生挑战的时候，每次遇到个挑战好像跌了下去，但下一步上帝亲自拉我上去，进到另外一个境界，是我没曾看过的，一步步一步步拉我上去。为什么？他是我的全能的神，是我的父， 他赐给我的平安人不能给的。所以我告诉，当我悲痛哀伤，当我祷告时，祷告的地步，神不要让我忧伤，神你充满我，让孩子高兴，我要你笑起来，神给你力量。以前我们讲到很害怕凭口才，怕讲完字没人相信你脸，还有我们中国人什么时候好像是老王买卦的嘛，总是我的卦最甜最好。在我教会当中曾经遇过一次最尴尬的事情，有个山东大汉，有一次他说我帮教会做好事，有个人是中国大陆的，一个是访问学者来开布道会，他说那个山东老汉说哎，出去信耶稣啊，说不去，不去就拉，哇拼命拉他，然后那个人呢拼命不跟出去，众人都看着你们干嘛，跟着拼命拉啊，出来了出来了出来，那个时候不愿意不愿意，僵持在那里。这几年来我说好的不会假的，假的不是真的，你迟早需要耶稣。今天我不是用人为的方法心理学那样说服你，我根本不需要，我只是很简单，我告诉你说你不是孤单，有一个神爱你，你真的是要需要他，如果没有他，你一段人生你会活得太痛苦了。你真的是只要你是人，你一定会遇到难处，当你的难处来临的时候，谁能够帮助你？朋友，世界上没个人会帮你，只有基督耶稣。今天我讲的道可能对今天来说对你毫无帮助毫无影响，但我相信你总有一天你会想一想什么是所介绍的耶稣，原来是那么宝贵，人人都需要他，因为你是人。今天世界上没有东西可以满足你满足我，你看看这里耶稣和一个撒玛利亚一个离婚的妇人在谈到谈什么，我们一起来念吧。来，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阵，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其实耶稣什么借水发挥，他主要是要和他谈谈道理。好，我们一起念来。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然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我们从来都不来往，你为什么要我问拿水喝？其实说耶稣说我找个机会和你谈谈生命之道。我们一起念来。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如果你知道我是谁，你一定会向我求。你向我求什么？不是死水，是活水，不是物质东西，那是永恒的东西，是活泼的。耶稣说我们一起念，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只有他可以给你真正的满足，只有基督耶稣真是能够赐给你那个水能够涌到永恒。今天有些朋友可能还没有相信耶稣，我不是在推销你，我明天讲完道就走了，但今天我最主要告诉你说，朋友啊，你不需要像张爱玲那样悲悲戚戚孤孤单单忧忧愁愁死在旅馆里面，没有必要，因为那个上帝已经为你预备了礼物了。主耶稣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要帮助我。所以当耶稣讲完道之后，有些人离开了，听不下去，然后耶稣看到这种情形，他问他的学生彼得你要不要也走了。彼得怎么回答？他的学生西门彼得回答说，我们一起念好，来，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彼得看见了， 我怎么会离开你？你有永生之道，我要，我跟随你。今天的人生没有基督，一场虚空。但你没有必要冤枉自己，你可以真的很灿烂的笑出来，阳光的人生。为什么？这是耶稣基督的应许啊！我们一起念来：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这太感动了。原来仅仅女子当中有一个人愿意为我死啊，太感动。他是基督耶稣。耶稣，你没有必要呀。耶稣对我说，为什么这么凄凉呢？抬起头来，高高兴兴的生活。为什么？在我里面有活水的泉源，在我里面可以给你一个丰盛的生命，向我求。美国不能给你丰盛的人生。我们世界上任何的物质、金钱，不能担保给你幸福。找物质，你可以去找魔鬼；找永恒，找丰盛，找平安，找喜乐，找真爱，也必须要找耶稣基督。最近我们教会里面来了很多的中国的留学生，我们一起谈到。我将我自己见证分享，他什么事？为什么你能够洗得出来？这是我的原因。我们先念诗篇十八篇，第一篇、第二篇，来，第一、第二节来。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匪类的截流是我金句，阴间的绳索缠绕，死亡的网络领导我。我在艰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呼求，落入他的手。这是我的安稳，这是环境不可以给我得到的平静和喜乐。为什么？我的后台，我的盾牌，我的山寨，原来是什么？耶和华神，是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今年56岁，56年来，神在上海保守我，从香港保守我，来到美国还一样的恩待我，帮助我。为什么？我不是孤单没人要，宇宙万物当中的神就是我的父亲，是我随时的帮助。我今天不需要推销这个宗教信仰，而什么？我生命和你分享说，这个东西是宝贵的。你今天不信没问题，你迟早有一天，可能不是在 Des Moines， 可能你在某个世界角落，你可能会想起我今天所讲这个信息。不要忘记，呼求神的名，你应该高高兴兴的生活下去。暑假的时候，有几个访问学者来，其中一个是中国大陆来的，后来去了新加坡拿了个博士，来到这里做博士后。有一天，他和几个同学们去到我们那边一个旅游的景点，叫白沙，一片沙都是白的，好像下雪一样那么白啊。然后他们一起去玩了，完了之后呢，这个来自新加坡中国的博士后，他就和同学们他说：“喂，各位老兄啊，我们刚才玩的时候，突然你发现在那个沙土上面有部照相机。”然后他说：“我请问你认为这个照相机是偶然发生了吗？好像是风吹了雨打，或者几粒沙吹吹吹吹吹吹这部照相机，或者你们认为说这个照相机一定有个人照的，他买的，然后他忘记丢在那里。”当同学听了这样说，开玩笑，怎么可能就是自然发生的照相机呢？风吹吹雨淋淋几天沙子成山，不可能，你在开玩笑，你没科学头脑，一定是有人照的，人家忘记了留在这里。然后这个同学说，如果这样来讲，你们想过你身体上面有个照相机，比他
进步优先更美好期望的，那是怎么造成的？两个眼睛，两个眼睛，它是怎么发生的？现在对先进造成你就不能立刻调整了，由望一千次啪调整，望两次到黑房调整，到太阳上就不能这么快适应。你身体上有两个照相器，突然一眨眼之间即刻可以调整，看远了啊，看到宝妹我就看见了，近一看我也看见你了，快到那个地步。到现在我们人都没照到这个什么照相机，你说这个照相机是大爆炸偶然爆炸出来的吗？
同学们给他这样一问都傻了，问问题那个人原来他自己还不是基督徒，
但是问完之后他自己也相信了，神啊赦免我，我从小是无神论的，刚刚好这是你的雷感动我，问这问题，我也在问我自己，我也问同学们，同学给他这一问都感动了。对呀、啊，为什么我们几十年来二三十年来都认为是我这两个照相机是偶然爆炸出来的吗？是的，一定有个创造主，是他发明给我的。其中的同学他是现在我们那边同学会的会长，什么事？我投降，我信主了。向谁投降？向耶稣神的爱。主耶稣，请你进到我心里面来。上个礼拜我就帮他受洗了，众人面前做见证。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提到，其中一个是共产党党员陈党员，他说我信了，我也不在乎了人家怎么说我，因为我们那里受洗要公开的，上上千来的围观看你的，然后在电视上面转播出去的。他太太一直拦阻他说，老公你傻了，你生活是立刻回新疆，你的单位怎么看待你啊？他说什么事？我已经没有害怕了，请你帮我受洗，我在众人面前承认我这两个照相机是上帝创造赐给我。他这么相信了。朋友们，感谢你今天晚上你送给我一个半小时时间，今天你可能认为我讲的是废话，但因为你是人，在你人生当中你难免不会遇到高高低低，难免不会遇到患难。我对你的劝说一个忠告，不要等到那天，但如果真的是你要等到那天时候，请你回想今天有一个中国人沈黎明告诉你，你不给自己约待自己，你这一个人是神创造，是天父爱你，你不要这么傻，悲悲戚戚，伤伤心心，孤孤寂寂，一个人走完你的余生，你可以充满喜乐灿烂阳光的，我以神为乐，神是我的希望，是我的盼望，没有基督人生一场虚空，有基督的人生充满了朝气，享受耶稣，享受爱，将你所有的恐惧害怕告诉他，告诉主耶稣，投靠他，呼求他的名，你会发现今天晚上你所花费一个半小时没有浪费，带给你人生太美好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会长可不可以弹那首歌，最美好的人祝福，不知道有没有这首诗歌给打出来。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听到主耶稣。最美的祝福，就是能听到主耶稣。高山深谷，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我们可以一起站起来唱着这歌吗？
我用信心画着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是高山深谷，那会伴我的心，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在唱副歌的时候，中间若有人也愿意接受基督耶稣成为你的救主，不与他为羞耻，到前面来，这是件非常美丽的决定，一点不需要觉得害怕。当我们唱完这次之后，如果有人到前面来，我为你祷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聚会就到这里结束。当然你知道这是个美好的家庭，就好像我们的主席海涛弟兄说，这是个美丽的家庭，但愿你经常来。我们最后唱这个副歌，这一生最美。如果圣灵感动你，你真愿意到前面来，牧师为我做个祷告。我冷淡了，这些年的冷淡了，我已经没有那种起初的热心了，那种 passion 已经失去了。如果圣灵感动你，愿意为你的懒惰悔改认罪，唱最后的副歌的时候，请你到前面来。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站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好，请坐，我们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就是孩子来到世界上56年来，发现这生最美的祝福是上帝主耶稣，你找到了我，这是将你的爱能够嫁给在我心里面。虽然在我们人生当中，有时候我来到这个山的谷底，有时候可能来到一个无人之地方，但我们却不孤单。因为什么？主啊，你随时与我同在，无论在哪里你都陪伴着我。主啊，但愿这个恩典不但临到我的身上，也临到好多今天第一次来听到的朋友身上。主啊，愿你呼召他们，打开他们心中的眼睛，让他们看到宝贵就是基督耶稣里面，不需要冤枉走他们余生的道路。但我们从这一刻开始就享受耶稣基督的爱。感谢祷告，奉主名祈求，阿门。好，谢谢大家。